罗辑现在终于明白，面壁者是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最诡异的使命。他的逻辑冷酷而变态，但却像锁住普罗米修斯的铁环般坚固无比。这是一个不可撤销的魔咒，面壁者根本不可能凭自身的力量打破它。不管他如何挣扎，一切的一切都在对面壁者的微笑中被赋予了面壁计划的意义。我们怎么知道您是不是在工作？一股从未有过的冲天怒火涌上罗辑的心头，他像声嘶力竭的大叫，像问候萨伊和联合国的母亲，再问候特别联大所有代表和行星防御理事会的母亲，问候全人类的母亲，最后问候三体人那并不存在的母亲。他想跳起来砸东西，先扔了萨伊办公桌上的文件、地球仪和竹节笔筒，再把那面蓝旗撕个粉碎。但罗辑终于还是明白了，这是什么地方，他面对的是谁。最终控制了自己，站起来后又重重的把自己摔回沙发上。
为什么选择我？比起他们三个，我没有任何资格。我没有才华，没有经验，没见过战争，更没有领导过国家。我也不是有成就的科学家，只是一个凭着几篇东拼西凑的破论文混饭吃的大学教授。我是个今朝有酒今朝醉的人，自己都不想要孩子，哪他妈在乎人类文明的延续？为什么选中我？
罗辑在说话开始用两手捂着头，说到最后从沙发上跳起来。萨伊脸上的笑容消失了。
罗辑博士，说句实话，我们对此也百思不得其解。正因为如此，在所有面壁者中，您所能调动的资源是最少的。选择您确实是历史上最大的冒险。
但选择我总是有原因的吧？
是的，只是间接的原因，真正的原因谁都不知道。我说过，您要自己去找出来。
那间接的原因是什么？
对不起，我没有授权告诉您，但我相信适当的时候您会知道的。
罗辑感到他们之间能说的话已经说完了，于是转身向外走去。走到办公室门口才想起了没有告辞，他停住脚步，转回身来，像在会场那次一样，萨伊对他点头微笑。不同的是，他这次理解了这微笑的含义。萨伊说，
很高兴我们能再次见面，但以后您的工作是在行星防御理事会的框架内进行，直接对 PDC 轮值主席负责。
您对我没有信心，是吗？
我说过，选择您是一次重大的冒险。
那，您是对的。
冒险是对的吗？
不，对我没有信心是对的。
罗辑仍然没有告辞，径直走出办公室。他又回到了刚被宣布成为面壁者时的状态，漫无目标地走着。他走到走廊尽头，进入了电梯，下到一楼大厅，然后走出秘书处大楼，再次来到联合国广场上。一路上，一直有几名安全保卫人员簇拥在他周围，他几次不耐烦地推开他们，但他就像一块磁铁，走到哪里都把他们吸在周围。这次是白天，广场上阳光明媚。史强和坎特走了过来，让他尽快回到室内或车里。
我这一辈子都见不得阳光了，是吗？
罗辑对史强说。
不是，他们清理了周边，这里现在比较安全了，但游人很多，他们都认识你，大群人围过来就不好办了，你也不希望那样吧？
罗辑向四周看了看，至少现在还没人注意到他们这一小群人。他起步朝与秘书处大楼相连的会议中心走去，很快进去了。这是他第二次进入这里，他的目标明确，知道自己要去什么地方。经过那个悬空阳台后，他看到了那块色彩斑斓的彩色玻璃板。从玻璃板前向右，他进入了莫斯室，闭上门，把跟来的史强、坎特和警卫们都挡在外面。罗辑再次看到了那块呈规则长方体的铁矿石，第一个想法是一头撞上去，一了百了。但他接下来做的是，躺在石头那平整光滑的表面上。石头很凉，吸走了他心中的一部分狂躁。他的身体感觉着矿石的坚硬。十分奇怪的，他竟在这种时候想起了中学物理老师出过的一道思考题。如何用大理石做一张床，使人躺上去感觉像席梦思一样柔软？答案是，把大理石表面挖出一个与人的身体背部一模一样形状的坑，躺到坑里，压强均匀分布，感觉就十分柔软了。罗辑闭上双眼，想象着自己的体温融化了身下的铁矿石，形成了一个那样的坑。就用这种方式，他使自己渐渐冷静下来。过了一会儿，他再次睁开双眼，望着朴素的天花板。莫斯室是第二任联合国秘书长瑞典人达格·哈马舍尔德提议设立的。他认为，在决定历史的联合国大会堂外，应该有一处让人沉思的地方。罗辑不知道是否真的有国家元首或联合国代表在这里沉思过，但1961年死于空难的哈马舍尔德绝不会想到莫斯室里会有他这样一位面壁者在发呆。罗辑再一次思考自己所陷入的逻辑陷阱，也再一次确定自己绝对无法从这个陷阱中自拔。于是 他把注意力转向自己因此拥有的权利。虽然如萨伊所说，他是四个面壁者中权力最小的一个，但他能够使用的资源肯定依然是相当惊人的。关键是，他在使用这些资源时，无需对任何人做出解释。事实上，他职责中很重要的部分就是使自己的行为令人无法理解，而且更进一步，还要努力使人产生尽可能多的误解。这是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事儿。古代的专制帝王也许可以为所欲为，但最终还是要对自己的行为做出解释的。既然现在我剩下的只有这奇特的权利了，那何不用之呢？罗吉对自己说完这句话，便坐了起来，只想了很短的时间，便决定了下一步要做的事。他从这坚硬的石床上下来，打开门，要求见行星防御理事会主席。本届 PDC 的轮值主席是一名叫加尔宁的俄罗斯人，一个身材魁梧的白胡子老头。PDC 主席的办公室比秘书长的低了一层，当罗吉进去时，他正在打发刚来的几个人，这些人中有一半是穿军装的。
哦，您好，罗吉博士，听说您有些小麻烦，我就没有急着与您联系。另外三个面壁者在做什么？他们都在忙着组建自己的参谋部，我劝您也尽快着手这个工作。在开始阶段，我会派一批顾问协助您。
我不需要什么参谋部。
啊，如果您觉得这样更好的话，如果您需要，随时可以组建。
我能用一下纸和笔吗？
啊，当然。
罗吉看着面前的白纸，问：
主席先生，您有过梦想吗？
哪一方面的？
比如，您是否幻想过自己住在某个很美的地方？
加尔宁苦笑着摇摇头。
我昨天刚从伦敦飞来，飞机上一直在办公，到这里后刚睡了不到两个小时，就又急着来上班。今天的 PDC 例会结束后，我就要连夜飞到东京去。我这辈子就是奔波的命，每年在家的时间不超过三个月，这种梦想对我有什么意义呢？
可我有自己的梦想之地，有好多个，我选了最美的一个。
罗吉拿起铅笔，在纸上画了起来。
这儿没有颜色，您需要想象。看，这是几座雪山，很险峻的那种，像天神之剑，像地球的长牙，在蓝天的背景上，银亮银亮的，十分耀眼。
加尔宁很认真地看着。
这是个很冷的地方。
错了，雪山下面的地区不能冷，是亚热带气候，这是关键。在雪山的前方有一片广阔的湖泊，水是比天空更深的那种蓝，像您爱人的眼睛。
我爱人的眼睛 是黑色的。啊，那湖水就蓝得发黑，这更好。湖的周围要有大片的森林和草原，注意，森林和草原都要有，不能只有一样。这就是这个地方了，雪山、湖、森林和草原，这一切都要处于纯净的原生态。当您看到这个地方时，会幻想地球上从来没有出现过人类。在这儿，湖边的草地上建造一个庄园，不需要很大，但现代化的生活设施应该齐全。房子的样式可以是古典的，也可以是现代的，但要和周围的自然环境协调，还要有必要的配套设施，比如喷泉、游泳池什么的。总之，要保证这里的主人过上舒适的贵族生活。谁会是这里的主人呢？我呀。你到那里去干什么？安度余生。
罗辑等着加尔宁出言不逊，但后者严肃地点点头。
委员会审核后，我们就立刻去办。您和您的委员会不对我的动机提出质疑吗？
加尔宁耸耸肩。
委员会对面壁者可能的质疑主要在以下两个方面：使用的资源数量超过了设定的范围，或对人类生命造成伤害。除此之外，任何质疑都是违反面壁计划基本精神的。其实泰勒、雷迪亚兹和西恩斯很让我失望，看他们这两天那副运筹帷幄的样子，那些宏伟的战略计划让人一眼就看出他们在做什么。但你和他们不同，你的行为让人迷惑，这才像面壁者。
您真相信世界上有我说的那种地方吗？加尔宁又像刚才那样眨着一只眼笑笑，同时做了一个 OK 的手势。
地球很大，应该有这种地方的，而且说真的，我就见过。
那真是太好了，请您相信，保证我在那里舒适的贵族生活是面壁计划的一部分。
加尔宁严肃地点点头。
哦，还有，如果找到了合适的地方，永远不要告诉我它在哪里。
不不，别说在哪儿，一知道在哪儿，世界就变得像一张地图那么小了。不知道在哪儿，感觉世界才广阔呢。
加尔宁又点点头，这一次显得很高兴。
罗辑博士，您除了像我心目中的面壁者外，还有一个最令人满意的地方。这项行动是四个面壁者中投入最小的，至少目前是如此。
如果是这样，那我的投入永远不会多。
那您将是我所有继任者的恩人，钱的事儿真是让人头疼。往后具体的执行部门可能要向您咨询一些细节问题，我想主要是关于房子的。
对了，关于房子，我真的忘了一个细节，非常重要的。
您说吧。
罗辑也学着加尔宁眨着一只眼笑笑。要有壁炉。
父亲的葬礼后，张北海
又同吴越来到了新航母的建造船坞。唐号工程这时已完全停工，船壳上的汉花消失了，在正午的阳光下，巨大的舰体已没有一点生气，给他们的感觉除了沧桑还是沧桑。他也死了，张北海说。
你父亲是海军高层中最睿智的将领，要是他还在，我也许不会陷得那么深。
吴越说。
你的失败主义是建立在理性基础上的，至少是你自己的理性。我不认为有谁能真正让你振作起来。吴越，我这次不是来向你道歉的，我知道在这件事上你不恨我。我要感谢你，北海，你让我解脱了。你可以回海军去，那里的工作应该很适合你。
吴越缓缓地摇摇头。
我已经提交了退役申请，回去干什么？现有的驱逐舰和护卫舰建造工程都下马了，舰艇上已经没有我的位置，去舰队司令部做办公室吗？算了吧。再说，我真的不是一名合格的军人，只愿意投身于有胜利希望的战争的军人，不是合格的军人。
不论是失败或胜利，我们都看不到。
但你有胜利的信念，北海，我真的很羡慕你，羡慕到嫉妒。这个时候有这种信念，对军人来说是一种最大的幸福。你到底是张将军的儿子，
那你以后有什么打算？
没有，我感觉自己的一生已经结束了。
吴越指指远处的唐号。
像他一样还没起航就结束了。
一阵低沉的隆隆声从船坞方向传来，唐号缓缓地移动起来。为了腾空船坞，他只能提前下水，再由拖轮拖往另一处船坞拆毁。当唐号那尖利的舰首冲开海水时，张北海和吴越感觉他那庞大的舰体又有了一丝生气。他很快进入海中，激起的大浪使港口中的其他船只都上下起伏起来，仿佛在向他致意。唐号在海水中漂浮着，缓缓前行，静静地享受着海的拥抱。在短暂而残缺的生涯中，这艘巨舰至少与海接触了一次。
时光静好，锦绣听书，解放双眼，畅听世界，尽在 Jazzy.cn。